接着看最后这首偈，第十首，一中皆无量，无量中皆业，了彼互生起，当成无所谓也。这一首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教导我们知法啊，请看注解。末后一集之法，即成前发挥周边所有，前面我们读到的确确实实是一切法，无有一法了，不是周边法界。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遍一切时空，超时间、超空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一业法了，全都是这个样子的。这首偈要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之所在。上班标门，即十玄门中，一度相容不同门。次一偈，摄所有种，缘起相有门也。这个道理很深。大师在此地业余带过，但是这个原意分际我们没有讲啊。开经的时候依照规矩一定是先介绍玄义啊，就是全经的大意啊，介绍全经大意，用意有二。第一个是老参、老修行人，他不要听经。他经很熟了啊，他要听的是什么呢？他要听你是你的学习心得报告啊，这个东西他可以做参考，也知道你其儒的深度，所以玄义等于说自己学习的心得报告。啊，这是第一个用意，对老参。第二，对初学，初学全经太长，没有入经文之前，他对这个经一无所知。啊，先介绍全经大意， 啊，虽然他还没有听全经，哎，全经的大意啊，他明白了。对于听经产生兴趣，啊，有这么两个用意在呀。啊，所以讲经啊，是应先要讲玄义。啊，那么清凉大师的玄义啊，相当长。如果我们要把它细说一遍，啊，单单讲玄义，就是讲得快，也要五六个月。五六个月要听不到经文的，很多人都会跑掉了，不听了。所以在这个时代讲经，不讲玄义了。啊，李老师那是教导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啊告诉我们了。但是规矩不能不懂，不懂你是外行。啊，可是今天真要讲呢，真要讲确实没人喜欢听。啊，那怎么办呢？那样把它化成简单啊。于是李老师就教我们一个方法，把整个玄义部分呢撇开，开头讲一个讲经因缘，用讲经的因缘呢来代替玄义啊，跟大家介绍为什么讲这部经啊，把这部经的内容呢做个简单扼要的介绍啊，也能够提起学习的兴趣啊。所以我们在讲这部经之前啊，就用讲经因缘代替啊，下面接着就是讲经题。啊，玄义就免了。啊，那玄义要不要说呢？要说。什么时候说呢？全经讲完之后，再讲玄义，那个时候有味道。大家把经全经都听了。啊，再总结回顾一下。全经里头最重要的意趣，这个有味道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善巧方便啊。现在啊，在往后啊，讲这种大经机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呢？从前寺院丛林讲经，对象是出家人，寺院丛林是学校啊，每天上课佛法修学，总不外呀、啊，行结二门。啊，讲经学教是解门，天天要讲。大的寺院叫丛林，啊，丛林就像现在我们大学一样，啊，确实。有这种规模，这个架势在。丛林的主席就是校长，啊，我们也称他做住持，也称他做方丈。啊， 一般也称注析。主席下面有三个叫纲领之事，我们知道纲领是什么意思，现在这个行政机构里面叫一级单位，一级单位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用现在学校里面呢，就是教务、训导、总务。中国从前寺院丛林呢，也是这三个职务，但是名字不是现在这个名字，名字叫首座，首座就是教务，管教学。维诺现在叫训导，从前寺院里面的维诺，现在寺院也有维诺。维诺是干什么呢？法会就是敲大磬的，从前维诺是管秩序的，管训导的。另外管事务的总务，那时候不叫总务，叫监院，叫当家司，这个监院是管总务。你看看跟现在学校，现在学校名称不一样，教务训导总务，所以从前丛林的组织，这个职务跟现在学校还是相同啊。那么首座和尚不是一个，有好几位呀，分座讲经，那就是同时可以开几个不同的科目。不同殿堂里面授课，有共同科目，有不是共同科目，所以丛林规模就大了，但是教学宗旨还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哪是共同科目呢？戒律是共同科目，禅净是共同科目，那是行门，解门里面有学华严的，有学法华的，有学法相为师的，有学般若的，那你一定分开教室，你学什么就进哪一个教室，由首座和尚教导，弘法人才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副小组法师每一天讲经啊，讲完之后啊，学生复讲啊，用这个方法复讲，好的培养他了做讲经的法师， 啊，奖金人才代代啊都是这样培训出来的。啊，那么这是一讲的一般行门。啊，出这个之后要修行。那这个解门呢是学经教。行门大概就是分两个堂口。啊，就是两个大教室。一个禅堂，一个念佛堂。啊，多半呢是少不了这两个堂口的。啊，你喜欢念佛的，你皈依念佛堂，有堂主指导你。你喜欢参禅的，有禅堂。啊，古时候的丛林啊，丛林是中国佛教的特色。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没有，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只有讲经，啊，学生们研究讨论，啊，至于修行，那是个人自己的事情，没有在一起共修的。这个在一起共修的，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马祖建丛林啊，百丈立清规啊。马祖百丈是中国禅宗第八代。我们知道慧能大师是第六代，照中国世俗来说呢，他们是慧能的徒孙。丛林是从他手上兴起来的。啊，换一句话说，正式啊办学了。啊，走向制度化的教育。在这以前没有制度，就好像是私塾教学一样。啊，这个时候正式有了规模了，有了制度。我初接触佛教的时候，方东梅先生常常给我谈这场事情。啊，他的看法，佛教如果能够再复兴，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啊，如果不恢复丛林制度，佛法没有办法复兴。他老人家的看法。啊，现在这桩事情非常艰难。难在哪里呢？难在人才没有了。不但是各个宗派解行的人才没有，啊，各宗各派没有了。净土宗解行相应的人才也没有了。古人说得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那你要是把这个道兴起来，第一桩大事情就是要培养人才。才真正能续佛慧命的，啊， 所以今天佛门第一桩大事是什么呢？是培养人才。佛门的人才难求啊，难在哪里呢？跟世间人才不一样。世间大学培养个博士生不难啊，佛法里培养一个人才，那叫难上青天呐。什么原因？要没有自私自利，要没有名闻利养，要没有贪嗔痴慢，要没有对五欲六尘享受这个念头。你说这人才到哪下去？千万人当中一个都找不到。这个现象是什么？我们学佛的人心里明白，众生没福。众生不修福，众生有福，众生修福，这种人才就出现了。这种人才是什么？诸佛菩萨再来的。所以感应道教是大事情。众生要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不是佛菩萨，是凡夫做不到啊。现代这个社会，伦理道德完全废除了，没有了。佛法的沉船也已经中断了，重启炉灶谈何容易啊！这个事情，我也常常说。求人到哪去找去？真正学无量的要晓得，求人不如求己。求己我不行啊，我没有条件啊。当年李老师教导我，我也是这样的，跟老师也是这样想。我没有基础啊，古书念得不够啊，经文展现在面前看不懂啊，我怎么学啊？李老师传给我四个字：至诚感动。我们在末法时期生在这个环境里头，发心弘法利生，条件要通世出世间法， 啊，事出世间法要靠我们学习来通达，来不及了。我们读书求学的年龄过了，所以事出世法了，学习的黄金时代啊，是在童年啊。15岁到30岁，黄金时代，30以上就不习了。亡羊补牢了，40岁以上呢不能学了，你的习气通通养成了，所以是习惯成自然。我接触佛法的时候26岁，太迟了。跟李老师的时候31岁，在李老师麾下1年半，非常感慨，学习的时间过了，拼命补习，那么我好在过去亲近张家大师3年，张家大师给我奠定的基础，看破放下，从布施下手啊。改毛病，改习气，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我在那个时候能吃苦啊。尤其是我知道自己过去生中没修福，没有福报。多少看相算命都说我的命，我相信，我一点都不疑惑啊。所以在这一生一世当中，没有欲望，没有需求啊，真的只有一个念头，念佛求生净土。但是那个时候对净土信心不深呐。这个不深的原因就是对于经教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走上讲经弘法这条路 我跟诸位报告过啊，我是讲华严经才相信净土法门，肯定净土法门，断疑生信。啊，民国60年开始，啊，《华严经》断断续续的，前后加了17年，啊，那一段时期常常出国，啊，我想到大概每年在台湾呢，只住3-4个月。啊，这个华严经在台湾讲的，啊，实际上一年讲的时间并不长，不会超过3个月，而且一个星期讲3次，啊，每一次我记得是1.5个小时。啊，所以10几年华严讲一半呢，啊，80讲了一半，40也讲了一半，以后李老师往生之后我就开讲无量寿经了，华严不想讲了，啊，为什么呢？彭继清居士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讲得好啊！啊，华严经幕后圆满成就是10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无量寿就是极乐啊。换一句话说，华严经到最后导归无量寿啊。无量寿是华严经的总结啊，我得讲这一份就好了啊，这个念头主意就改了啊，不想再讲了啊。这是以后遇到开心法师啊，台南的般若经社的开心法师啊，北京的黄念祖老居士啊，最后是韩馆长往生的时候在病院里面，等于说3个人齐心啊，希望把这个经讲一遍啊，这个样子啊，才第二次啊，我们大家有这个缘分来在一起学习啊，学习确实有好处。真的是教学相长啊！这几年来境界确实有提升啊，烦恼轻，智慧长啊！啊，这手机让我们了解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法，一切法的真相就如菩萨所说，一中皆无量啊， 这个疑不是专疑，不是独疑，是任疑。我们在前面读过啊，前面经文里面看到过，微尘里面有世界，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现在科学家借用科学仪器来观察啊，现在这个术语里面称夸克，物质里头最小的了啊，比粒子还要小。那是不是佛家讲的微尘啊？这个是不得而知啊。佛家讲的微尘是决定不能够再分析了，再分析就没有了啊。所以那个微尘也叫做灵虚尘，虚是虚空啊，跟虚空做了邻居了啊，决定不能再分析，再分析就没有了啊。佛用这个话来形容啊，但是这个佛经里面是讲微尘，没有说灵虚尘。这个微尘是不是灵虚尘，这很难说了啊。微尘还能分，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微尘的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色聚即微还可以分，再分成七分之一称为灵虚尘啊。那我们就不算，不讲这个即微之微，不讲色聚即微，就讲微尘。佛告诉我们，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啊，但是色聚即微，阿罗汉就看不到了啊。我们假定就是用微尘来说啊，阿罗汉能见。这个微尘里头有世界，啊，微尘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跟我们外面大世界一模一样，这个不可思议啊！微尘里头有世界。而且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普贤菩萨能入那个境界，每一列微尘里头都有世界。为什么？法性，法性法而如是，没有理由，法性里头没有大小啊。所以普贤菩萨入微尘里面的世界，世界没放大，微尘没啊，这个微尘没放大，世界没缩小，那普贤菩萨能入。微尘世界里面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给诸位说，这个世界重重无尽呐、 无尽的诸佛如来，如见无尽的法藏，无尽的众生，无尽的法界，无尽的刹土，我们没有办法思量啊，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么这是假世界，微尘里头有世界。我们这一个身有多少微尘？啊，身是微尘集聚的。啊，多少个微尘集聚成为一个细胞？所以一个细胞里头就很多微尘了。啊，我们现在讲啊，分子。原子、电子、粒子，啊，现在讲这些东西，这科学家虽然发现了，并没有发现里头有世界，啊，只知道这个东西的性质有四大，这佛法里面讲的四大了。这科学家发现啊，四大是什么？地水火风啊，这个是微尘的性质啊。说地大，地大就是它是一个物体，虽然很小啊，确实是物质啊，地代表的是物质。水代表湿度，火代表温度，它有湿度，它有温度。风代表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啊，它是在运动的。啊，所以地水火风四大了，是讲基本的物质。啊，佛法里面讲微尘的时候，它有这四个现象。啊，那么现在科学里面不是讲地水火风，科学讲是物体。啊，夸克是个物体，最小的物体。啊，它带电。啊，它带阴电，阴电是湿度。它带阳电。阳电是温度，哎，它确实它是动的，哎，这就是说，基本物质这个四大的特性啊，现在科学家证明了，啊，除这个之外，它还有本能，这是大乘经上讲的。见闻觉知啊，啊，这是法性的德能啊！啊，无论再小的物体，都有见闻觉知啊！啊，很多人不知道。啊，我在前年看一本啊，台湾翻译的一本书，《旷野的声音》，内容呢讲介绍澳洲土著啊，土著懂得知道人身体每一个细胞有见闻觉知。啊，他们的同伴有一次在旅行的时候，不小心啊，跌到这个山野的下面，啊，20多公尺， 摔下去了，腿摔断了，严重的骨折啊，好不容易把这个人救上来啊，这救上来的土著让他躺在地上给他治疗，治疗的时候不是用药物啊，是用什么唱歌安慰他，安慰每一个细胞啊，鼓励他，诱导他回复到他自己工作岗位，嘿，真有效啊！他是这样，三个小时之后，哎，他这个这骨自动就缩到肉里面去了，到第二天完全恢复正常，跟大家一起旅行，若无其事啊！写这本书的是个美国人，他自己本身也是医生，他看到这个非常惊讶啊，这是什么？这我们晓得，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啊，不但每一个细胞，组成细胞的每一个原子都有见闻觉知，所以他们懂得啊。他说从那么高跌下去，跌伤的这个部分的时候，这些细胞受了惊吓啊，于是我安慰他，劝他啊，不要害怕啊，恢复正常，哎，他就真听话，真有感应。这个道理啊，日本江本胜博士用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可以解释。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原子、每一个粒子都有见闻觉知。啊，换一句话说，它能见、能听、能觉、能知。啊，我们以善意对待它，它知道。他的反应会非常好啊，所以很快他就恢复正常啊。啊，我们今天不如土著，什么原因呢？刚刚从这个经上念过，没有信心，不相信啊。前面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这个李长者说得好啊，在李长者的开示这个文里头啊，啊，他讲什么呢？凡夫不肯认自心是不动智，不肯承认呢，所以没有办法建立信心。啊，又说了，若不信自心原是不动智佛，即永劫飘沦，何能利人及物？这话说得太好了，你不相信吗？啊，澳洲土著他为什么能显出那样神奇的这个艺术呢？他相信，他相信每个细胞，他相信组成细胞的每一个原子电子，但他不懂得什么叫原子电子，通通有见闻觉知，通通懂得人的意思啊。这个 受伤的人自己要有这个意思善意啊，希望他们赶快恢复，旁边又有人帮助啊，不断在安慰，在提醒，在劝导啊，安抚他，惊吓恢复正常，然后再叫他们个个恢复到自己工作岗位。我们一般人看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这哪有这种道理呀？是有这个道理，道理太深了，你们能发现吗？啊，那这个我们讲宇宙的真相啊，再说宇宙之间任何一法，为什么呢？它的离体是法性，法性是圆融。法性何以能圆融呢？法性无限，自然就圆融了。能通一切法了，一切法是一个性啊，一个体性啊。所以，一法你能够解了，一切法都能解了。楞严会上世尊说，一根还原呐，六根就互通了。于是我们修学，无论哪一法，法法皆妙啊。金刚般若上讲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就这个道理啊。一法门通达，一切法门都通了。所以古人讲啊，一经通啊，一切经通。一法门如了，门门就如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任何一法，佛经里头，任何一句，任何一字，啊，这是佛说的。无量劫也讲不完，为什么呢？它通一切法，啊，一部经通一切经，前两句是讲现象啊，后两句是给你讲，后一句给你讲理由啊，了彼互生起。一法不离一切法，一切法不离一法，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我们今天说不了解彼此的关系，了解彼此的关系，这个是诸佛如来，当真无所谓呀。无所谓是诸佛如来啊，啊，所以我们常说学佛，佛讲的是什么啊？佛讲的我们总归结起来不外乎三桩事情啊，第一个人与人的关系，第二个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彼此互相生起， 同一个发心啊。同一个根源啊。所以我常说了，平等和睦是自然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你现在不平等，你现在不和睦，你违背了法性，你违背了自然法则。这个话我说的多了啊，所以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经教里面所有的善德，通通是本来有的啊，而是我们迷失了，劳累这些诸佛菩萨圣贤大慈大悲为我们提起而已，提醒而已啊。现在时间到了。